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寅年恶逢敦赃开始，到丙辰年柔兆吞贪四月结束，共计两年多。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下之下，天宝十三年甲午，公元754年春季正月己亥日，安禄山入朝。当时杨国忠说安禄山必定谋反，并且说陛下是召他，他一定不会来。皇上派人召他，安禄山接到命令立即前来。庚子日，他在华清宫觐见皇上，哭着说臣本是胡人，陛下宠爱提拔到如此地位，被杨国忠嫉恨，臣死期不远了。皇上怜悯他，赏赐巨万，从此更加轻信安禄山。杨国忠的话听不进去了，太子也知道安禄山必定谋反，对皇上说，皇上不听。甲辰日，太清宫上奏，学士李琦看见玄元皇帝乘坐紫云，告知国运绵延昌盛。唐朝初期，诏敕都由中书省门下省中有文采的官员起草，前封以后开始赵文氏、袁万顷、范履宾等人撰写各种文辞，经常在北门等候指示，当时人称他们为北门学士。中宗时期，上官昭容专管此事。皇上即位后，开始设置翰林院、景林宫廷，延揽文章之事，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术数等技艺的人都在那里，称为代诏。刑部尚书张俊及其弟太常卿张继都是翰林院供奉。皇上想加封安禄山同平章事，以令张继起草制书。杨国忠进谏说，安禄山虽有军功，但目不识丁，怎能当宰相？制书若下达，恐怕四方一地会轻视唐朝。皇上这才作罢。以四日，加封安禄山左仆射，赐其一子三品官，一子四品官。丙午日，皇上回宫，安禄山请求监管贤旧群牧。庚申日，任命安禄山为贤旧陇右群牧等使。安禄山又请求监管总监，壬戌日，兼任之总监事。安禄山上奏，任命御史中丞吉温为五部侍郎，充任贤旧逼使。杨国忠因此憎恶吉温。安禄山秘密派遣亲信挑选能作战的箭马数千匹，另外饲养。二月壬申日，皇上到太清宫朝献，给圣祖上尊号为大圣祖高尚大道精确玄元太皇太帝。癸酉日，在太庙祭祀，给高祖上谥号为神尧大圣光孝皇帝，太宗谥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，高宗谥号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，中宗谥号为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，睿宗谥号为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。因为汉朝各地都视为孝的缘故，甲戌日，群臣给皇上上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正道孝德皇帝，大赦天下。丁丑日，杨国忠敬畏司空。甲申日，皇上临轩策命。己丑日，安禄山上奏，臣所部将士征讨西契丹九姓铜锣等功勋很多，请求不拘常规，越级加赏，并请写好告身交给陈军授予。于是授官将军的有500多人，中郎将的有2000多人。安禄山想要谋反，所以先用此收买人心。三月丁酉朔日，安禄山辞别返回范阳。皇上脱下御衣赐给他，安禄山接受后惊喜，他担心杨国忠上奏留他，急速驰出潼关，乘船沿河而下，命令船夫拿着绳板站在岸边，每15里换一次，昼夜兼行，每天走几百里，经过郡县也不下船。从此有人说安禄山谋反，皇上都把他们绑起来送给安禄山，因此人们都知道他将要谋反，但没有人敢说。安禄山从长安出发时，皇上命令高力士在长乐坡为他饯行，等到高力士回来，皇上问安禄山满意吗？高力士回答，我看他神情样样不乐，一定是知道想任命他为宰相而中途作罢的缘故。皇上把这话告诉杨国忠，杨国忠说这个议论别人不知道，一定是张继兄弟告诉他的。皇上发怒，将张俊贬为建安太守，张继贬为卢溪司马，张继的弟弟几世中张透贬为宜春司马，哥舒翰也为他的部将论功。皇上下敕任命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、燕山郡王火拔归人为骠骑大将军，河源军使王司礼加特进、临洮太守程如求、 讨击副使范阳人卢炯，高兰府都督浑为民都加云辉将军，陇右讨击副使郭英义为左羽林将军。郭英义是郭之运的儿子。哥舒翰又奏请任命严挺之的儿子严武为节度判官，河东人吕英为度支判官，前锋丘魏高士为长书记，安义人曲桓为别将。程千里擒获阿布斯，献到朝廷，将他斩首。甲子日，任命程千里为金吾大将军，任命封长卿代理北庭都护、伊西节度使。夏季四月癸巳日，安禄山奏报击败西人，俘虏了西王李日月。六月乙丑朔日，出现日食，太阳被食得如同钩状。侍御史于南留后李密率领七万军队攻打南诏，阁罗凤引诱他们深入，到达太和城，关闭城门不交战。李密粮草耗尽，士兵因仗义和饥饿死了十分之七八，于是撤军。蛮人追击，李密被擒，全军覆没。杨国忠隐瞒失败，反而报告胜利，更加征发中原军队讨伐，前后死了将近二十万人，没有人敢说。皇上曾对高力士说，朕如今老了，朝政交给宰相，边防交给诸将，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高力士回答，臣听说云南多次丧失，加上边疆拥兵太重，陛下将如何控制？臣担心一旦祸患爆发，不可再救，怎么能说没有忧虑呢？皇上说，你不要说了，朕慢慢考虑。秋季七月癸丑日，哥舒翰奏报在所开九区之地设置桃阳、交河二郡以及神策军，任命临洮太守程如求兼任桃阳太守，充任神策军使。杨国忠嫉妒陈希烈，陈希烈多次上表辞位。皇上想用五部侍郎吉温代替他，杨国忠认为吉温依附安禄山，上奏说不可，于是推荐文部侍郎韦建素，说他温和儒雅，容易控制。八月丙戌日，任命陈希烈为太子太师，罢免政事，任命韦建素为五部尚书，同平章事。自去年以来，水旱灾害相继，关中发生大饥荒。杨国忠增务京兆尹李宪不依附自己，将灾害归咎于李宪，九月将他贬为长沙太守。李宪是李仪的儿子。皇上担忧雨水伤害庄稼，杨国忠拿长势好的禾苗献给皇上，说雨水虽多，但不伤害庄稼。皇上认为对。扶风太守房棍报告所辖地区发生水灾，杨国忠派御史追查。这一年天下没有人敢说灾害。高力士陪侍在侧，皇上说淫雨不停，你可以尽情说。高力士回答，自从陛下将权柄交给宰相，赏罚无章，阴阳失度，臣怎敢说？皇上沉默。冬季十月已有日，皇上前往华清宫。十一月己未日，设置内侍监二员，正三品。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志，是韦兵的兄长，文雅有盛名。杨国忠担心他入朝为相，派人告发韦志贪赃之事，交给御史审问。韦志贿赂忠诚吉温，让他向安禄山求救，又被杨国忠揭发。闰月壬寅日，将韦志贬为桂岭尉，吉温贬为李阳长史。安禄山为吉温诉冤，并说杨国忠进谗言嫉妒，皇上两边都不追究。戊午日，皇上回宫。这一年，户部上奏天下有郡321个，县1538个，乡16829个，户9069154户，人口5288488人。天宝十四年乙未，公元755年春季正月，苏皮王子希诺罗离开吐蕃来降。二月辛亥日，安禄山派副将何千年入朝上奏，请求用32名番将取代汉江，皇上命令立即批准，发给告身。韦建素对杨国忠说，安禄山早有意志，如今又有这个请求，谋反之意已很明显，明日我当极力进言。皇上若不允，公接着劝谏。杨国忠答应。壬子日，杨国忠、韦建素入朝觐见，皇上迎头说，你们有怀疑安禄山的意思吗？韦建素于是极力进言，说安禄山谋反已有迹象，他的请求不可答应。皇上不高兴，杨国忠犹豫不敢说，皇上最终答应了安禄山的请求。后来杨国忠、韦建素对皇上说，臣有计策可以坐待消除安禄山的谋反。 如今若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，召他入朝，以贾询为范阳节度使，吕智慧为平卢节度使，杨光惠为河东节度使，则他的势力自然分散。皇上听从了，已经起草了制书，皇上却留着不发布，又派中使府求林以真果赐给安禄山，暗中观察他的变化。府求林接受安禄山重贿，回来大说安禄山竭忠奉国，没有二心。皇上对杨国忠等人说，安禄山朕推心置腹对待他，必定没有意志，东北二路靠他镇守防御，朕自己担保他，你们不要担忧。事情就此搁置。贾询是华原人，当时任节度副使，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入朝，途中得了风疾，于是留在京师闭门不出。三月辛巳日，命令给事中裴世焉宣慰河北。夏季四月，安禄山奏报击败西契丹。癸四日，封苏皮王子西诺罗为怀义王，赐姓名李忠信。安禄山回到范阳，朝廷每次派使者到，他都称病不出营，摆好武备，然后才接见。裴世焉到范阳，二十多天后才得以见到。安禄山不在行人臣之里。杨国忠日夜搜求安禄山谋反的罪状，派金兆尹包围他的府地，逮捕安禄山的门客李超等人，送到御史台监狱，暗中杀死。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娶了皇室女荣一郡主，在京师供奉，秘密报告安禄山，安禄山更加恐惧。六月，皇上以他的儿子成婚为由，下诏召安禄山来观礼，安禄山推辞生病不来。秋季七月，安禄山上表献马三千匹，每匹配备控夫二人，派藩将二十二人押送。河南尹达西询怀疑有变，上奏请求告知安禄山进车马应等到冬天，由官府自己复议，不凡本君。于是皇上稍有醒悟，开始有怀疑安禄山之意。恰逢府求林受贿之事也泄露，皇上借其他事将他扑杀。皇上派中使冯神威带着手诏告知安禄山按达西询的计策，并且说，朕新为你制作了一个汤池，十月在华清宫等你。冯神威到范阳宣旨，安禄山坐在床上微微起身，也不下拜，说圣人安好。又说马不献也可以，十月我定当去京师。随即让左右把冯神威安置在馆舍，不再接见。几天后打发他回去，也没有上表。冯神威回京见到皇上，哭着说，臣差点见不到大家了。八月辛卯日，免除今年百姓的租庸。冬季十月庚寅日，皇上前往华清宫。安禄山专治三道，暗中蓄养意志将近十年，因为皇上待他后，想等皇上驾崩后再作乱。恰逢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和，多次说安禄山将要谋反，皇上不听。杨国忠多次用事情刺激他，想让他尽快造反以取信于皇上。安禄山因此决意迅速造反，止于孔目官、太仆丞严庄、长书记、屯田员外郎高尚、将军阿史那成庆秘密谋划，其余将佐都不知道。只是奇怪，他从八月以来多次犒赏士兵、喂饱马匹、磨砺兵器而已。恰逢有奏事官从京师回来，安禄山假造敕书，召集所有将领给他们看，说有密旨，命令安禄山带兵入朝讨伐杨国忠，诸军应当立即从军。众人惊愕相顾，没有人敢有异议。十一月甲子日，安禄山发动所部兵马及铜锣、西契丹，视为共十五万人，号称二十万，在范阳造反。命令范阳节度副使贾询守卫范阳，平卢节度副使吕智慧守卫平卢，别将高秀岩守卫大同。诸将都带兵连夜出发。第二天清晨，安禄山出蓟城南，大举阅兵示众，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义，在军中张贴榜文说有异议煽动军人的，诛灭三族。于是领兵南下。安禄山乘坐铁车，步骑精锐，烟尘千里，鼓噪震地。当时海内长期太平，百姓几代人不曾见过战争，突然听说范阳起兵，远近震撼。河北都是安禄山统辖之地，所过州县望风瓦解，首令有的开门出营，有的弃城逃窜，有的被擒获杀害，没有人敢抵抗。安禄山先派将军何千年、高邈率领西骑兵二十人，声称献射生首，乘一马到太原。 乙丑日，北京副留守杨光惠出城迎接，于是被劫持而去。太原详细报告了情况，东狩将程也奏报安禄山造反。皇上还以为是憎恶安禄山的人假造消息，没有相信。庚午日，玄宗听说安禄山确实反了，便召见宰相商议。杨国忠得意洋洋地说，如今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人，将士们都不愿跟随他，不出十天必定会有人砍下他的头送到行宫来。玄宗认为他说的对，大臣们面面相觑，脸色大变。玄宗派特进毕思琛前往东京，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，各自招募数万人，就地组织起来抵御叛军。辛未日，安西节度使封长清入朝，玄宗向他询问讨伐贼寇的策略。封长清夸口说，如今太平日久，所以人们望风畏贼，但事情有逆顺之分，形势也有奇变之机。我请求快马赶往东京，打开府库，招募骁勇之士，挥鞭渡河，用不了几天就能砍下逆胡的头颅，献到宫阙之下。玄宗听后很高兴。壬申日，任命封长清为范阳、平卢节度使。封长清当天便乘一马赶到东京招募士兵，十天之内招募了6万人，然后拆毁了河阳桥，做好防御准备。甲戌日，安禄山到达柏林南边，何千年等人抓住杨光惠来见安禄山，安禄山则被杨光惠依附杨国忠将其斩首示众。安禄山派部将安忠志率领精锐部队驻守土门，安忠志是西族人，安禄山把他收为养子，又任命张献诚代理柏林太守，张献诚是张守珪的儿子。安禄山到达藁城，常山太守颜杲卿无力抵抗，与长史元吕谦前去迎接。安禄山当即赐给颜杲卿金鱼带和紫衣，将他的子弟扣为人质，让他仍担任常山太守。又派部将李清凑率领几千士兵驻守井陉口，以防备西边来的各路军队。颜杲卿返回途中，指着自己的衣服对元吕谦说，我为什么要穿这个？元吕谦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便暗中与颜杲卿谋划起兵讨伐安禄山。颜杲卿是颜思鲁的玄孙。丙子日，玄宗回到宫中，处死太仆卿安庆宗，赐荣誉郡主自杀，任命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，安思顺的弟弟安元贞为太仆卿，任命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，又与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，设置河南节度使，统领陈留等13郡，任命卫尉清衣侍人张介然担任，任命程千里为潞州长史。各郡中处于叛军冲击要道的开始设置防御使。丁丑日，任命荣王李婉为元帅，又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，统领各路军队东征，拿出内府的钱帛，在京师招募了11万士兵，号称天武军，十天之内就集结完毕，这些人都是市井子弟。12月丙戌日，高仙芝率领飞骑、阔骑以及新招募的士兵，在京师的边兵共5万人，从长安出发。玄宗派宦官监门将军边令成监督他的军队驻守在陕郡。丁亥日，安禄山从临昌渡过黄河，用绳索连接破船和草木横断河道，一夜之间河面结冰像浮桥一样，于是攻陷了临昌郡。安禄山的步兵骑兵散漫而行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数量，所过之处烧杀抢掠。张介然到达陈留才几天，安禄山就到了，他登上城墙指挥士兵守城，众人惊恐无法守住。庚寅日，太守郭纳献城投降。安禄山进入北城，听说安庆宗已死，痛哭说，我有什么罪竟杀我儿子。当时陈留投降的将士沿路有近万人，安禄山将他们全部杀死以发泄愤怒，在军门斩杀了张介然，任命部将李廷望为节度使，镇守陈留。壬辰日，玄宗下诏想要亲征，命令朔方、河西、陇右的军队除留守城堡之外都赶赴行营，由节度使亲自率领，约定20天内全部集结。当初平原太守颜真卿知道安禄山将要反叛，趁着连阴雨修整城池，疏浚壕沟，统计壮丁，充实粮仓。安禄山认为他是个书生，没把他放在心上。等到安禄山反叛，发文书给颜真卿，让他率领平原、博平的7000士兵防守黄河渡口， 颜真卿派平原司兵李平从小路上报朝廷。玄宗最初听说安禄山反叛，河北各郡都望风降服，叹息说24郡竟然没有一个义士吗？等李平到来非常高兴，说我不知道颜真卿是什么样的人，竟能如此做。颜真卿派亲信门客暗中携带悬赏捉拿叛贼的文书到各郡，因此各郡响应的很多。颜真卿是颜杲卿的堂弟。安禄山率军向荥阳进发，太守崔无弼率兵抵抗。登城防守的士兵听到鼓角声，便像下雨一样从城上坠落。癸巳日，安禄山攻陷荥阳，杀死崔无弼，任命部将武令寻镇守。安禄山的声势更加嚣张，任命部将田承嗣、安忠志、张孝忠为前锋。封长清招募的士兵都是平民百姓，没有经过训练，驻扎在五牢关抵御叛军。叛军用骑兵践踏，官军大败。封长清收集残兵，在奎元作战又败，在东门内作战又败。丁酉日，安禄山攻陷东京，叛军鼓噪着从四门涌入，纵兵烧杀抢掠。封长清在都亭驿作战又败，退守宣仁门又败。于是从宫院西边推倒墙壁向西逃跑，河南尹达西巡投降了安禄山。留守李正对御史忠诚如意说，我们这些人肩负国家重任，虽然知道力量不敌，也一定要以死报国。如意答应了。李正收集了数百名残兵想要作战，士兵们都抛弃李正溃散而去。李正独自坐在官府中，如意先让妻子怀揣官印从小路逃往长安，自己穿着朝服坐在御史台中，左右的人都逃散了。安禄山驻军在衔旧，派人抓住了李正、如意和采访判官蒋钦，把他们全部杀死。如意大骂安禄山，数落他的罪行，对叛党说，凡事做人应当知道逆顺，我死不失节还有什么遗憾。李正是文水人，如意是卢怀慎的儿子，蒋钦是蒋钦绪的儿子。安禄山任命自己的党羽张万顷为河南尹，封长清率领残部到达陕郡，陕郡太守窦廷之已经逃往河东，官吏百姓都逃散了。封长清对高仙芝说，我连日血战，叛军的锋芒不可抵挡，况且潼关没有兵力，如果叛军像野猪一样冲入关内，那么长安就危险了，陕郡不能守，不如率兵先占据潼关来抵御他们。高仙芝于是率领现有军队向西赶赴潼关，叛军不久追到，官军狼狈奔逃，队伍散乱，人马互相践踏，死者很多。到了潼关，整修防御工事，叛军追到无法攻入，便撤退了。安禄山派部将崔前佑驻守陕郡，临汝、弘农、济阴、濮阳、云中郡都投降了安禄山。这时朝廷向各道征调军队，都还没到，关中人心惶惶。恰好安禄山正谋划称帝，留在东京没有前进，所以朝廷得以进行防备，军队也渐渐集结。安禄山任命张通儒的弟弟张通悟为睢阳太守，与陈留长史杨朝宗率领1000多名胡人骑兵向东扩张地盘，郡县官员大多望风投降或逃跑，只有东平太守四吴王李直、济南太守李随起兵抵抗。李直是李仪的弟弟。各郡县不服从叛贼的都打着吴王的旗号。善父县魏甲奔率领官吏百姓向南攻打睢阳，斩杀了张通悟。李廷旺率兵想要向东夺取地盘，听说这事不敢前进而撤回。庚子日，任命永王李陵为山南节度使，江陵长史袁伟为副使，尹王李角为剑南节度使，蜀郡长史崔元为副使。两位王都没有离开王府。袁伟是袁光玉的儿子。玄宗商议亲征，辛丑日下诏由太子监国，对宰相说，朕在位将近50年，厌倦于忧劳勤政，去年秋天就想要传位给太子，恰好遇到水旱灾害接连不断，不想把剩下的灾祸留给子孙，所以拖延等待稍微丰收。没想到逆胡突然发动叛乱，朕应当亲征，暂且让太子监国，等叛乱平定之后，朕将高枕无忧了。杨国忠非常恐惧，退朝后对韩国、国国、秦国三夫人说，太子一向厌恶我们家专权很久了，如果一旦得到天下，我和姐妹们的性命就危在旦夕了。于是聚在一起哭泣， 让三位夫人去劝说杨贵妃，让她口衔泥土向玄宗请求，这件事便搁置了。颜真卿招募勇士，十天之内就招募了10000多人，向他们宣告要起兵讨伐安禄山，接着流下眼泪，士兵们都感动激愤。安禄山派党羽段子光带着李正、卢毅、蒋钦的首级到河北各郡示众，到了平原壬寅日，颜真卿抓住段子光，将他腰斩示众，取下三人的首级，用蒲草接续身体，装棺入殓埋葬，并设计哭掉。安禄山任命海运使刘道玄代理锦城太守，清池县尉贾载、盐山县尉河内人穆宁一起杀死了刘道玄，缴获了他船上的50多副盔甲兵器，带着刘道玄的首级去见长史李伟，李伟逮捕了严庄的宗族，全部杀死。当天把刘道玄的首级送到平原，颜真卿召见贾载、穆宁和清河县尉张旦到平原商议军务。饶阳太守卢全成占据城池，不接受安禄山派来的官员。河间司法李焕杀死了安禄山任命的伪长史王怀忠。李遂派游弋将资嗣贤渡过黄河，杀死了安禄山任命的博平太守马季。这些人各有数千或上万的兵力，共同推举颜真卿为盟主，军务都向他请示。安禄山派张献诚率领上谷、柏林、常山、赵郡、文安5郡的团练兵10000人包围饶阳。高仙芝东征时，监军边令程多次因事求他，高仙芝大多不听从。边令程入朝奏事，详细报告了高仙芝封长清战败的情况，并且说封长清用叛军的声势动摇军心，而高仙芝丢弃闪地数百里，还到检视兵的粮饷赏赐。玄宗大怒，癸卯日派边令程带着敕令到军中斩杀高仙芝和封长清。当初封长清战败后，3次派使者上表陈述叛军形势，玄宗都不接见。封长清于是亲自骑马赶往宫阙，到了渭南，玄宗下诏削去他的官爵，让他回到高仙芝军中以平民身份效力。封长清草拟了仪表说，我死之后希望陛下不要轻视此贼，不要忘了我的话。当时朝中议论都认为安禄山狂妄悖逆，不久就会受手，所以封长清这样说。边令程到了潼关，先召见封长清，宣读敕令给他看。封长清把仪表交给边令程，让他呈上。封长清死后，尸体被放在炉席上。高仙芝回来，到了议事厅，边令程带着100多名持刀士兵跟在身后，对高仙芝说：“大夫也有恩命。”高仙芝急忙下阶，边令程宣读敕令。高仙芝说：“我遇到敌人后退，死是应该的。现在上顶着天，下踏着地，说我盗捡粮饷赏赐，那是诬陷。”当时士兵们都在前面，都大声呼喊冤枉，声音震动大地。于是杀了他，任命将军李成光代理统领他的部队。可惜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因病在家休养，玄宗借重他的威名，而且他平时与安禄山不和，便召见他，任命他为兵马副元帅，率领80000军队讨伐安禄山，并诏令天下4面进兵，会攻洛阳。哥舒翰以病重坚决推辞，玄宗不答应，任命田良秋为御史中丞，担任行军司马，起居郎萧兴为判官，翻江火拔归人等人各自率领部落随行，再加上高仙芝的旧部号称20万驻扎在潼关。哥舒翰因病不能处理军务，把军务全部委托给田良秋。田良秋又不敢独自决断，让王思礼主管骑兵，李成光主管步兵，两人争相征长，无法统一指挥。哥舒翰用法严厉而不体恤士卒，士兵们都松懈涣散，没有斗志。安禄山的大同军使高秀岩进犯镇武军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了他，郭子仪乘胜攻占了靖边军。大同兵马使薛忠义进犯靖边军，郭子仪派左兵马使李光弼、右兵马使高俊、左武峰使仆固怀恩、右武峰使浑世之等人迎击，大破叛军，坑杀了7000骑兵。继而包围云中，派偏将公孙琼岩率领2000骑兵攻打马邑，攻占了马邑，打开了东行关。甲辰日，加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。仆固怀恩是割烂拔岩的曾孙，世代担任精威都督。浑世之是浑部酋长，世代担任高兰都督。颜杲卿将要起兵时，参军冯虔、前真定县令贾深、藁城县尉崔安石、郡人翟万德、 内丘县城张通幽等人都参与了谋划，又派人通知太原隐王成业，秘密与他相互呼应。恰逢颜真卿从平原郡派颜杲卿的外甥卢替暗中告诉颜杲卿，想要联合兵力切断安禄山的归路，以延缓他向西进军的计划。当时安禄山派他的金吾将军高邈到幽州征兵，尚未返回，颜杲卿假借安禄山的命令照例亲凑，让他率领部众到郡城接受犒赏。丙午日傍晚时分，李清凑到达，颜杲卿派员吕谦、冯潜等人携带酒食歌妓去慰劳他，连同他的同党都喝得大醉，于是斩下李清凑的首级，收缴了他的铠甲兵器，把他的同党全部捆绑起来，第二天将他们斩首，并解散了景行的守军。不久高邈从幽州返回，快到藁城时，颜杲卿派冯潜前去将他擒获。南边又报告说何千年从东京而来，崔安石与崔万德骑马赶到李全义迎接何千年，又将他擒获，同一天押送到郡城。何千年对颜杲卿说，如今太守想要为王室效力，既然有了好的开端，就应当谨慎地考虑结局。这个郡的应募士兵都是乌合之众，难以临阵对敌，应该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不要与他们正面交锋。等到朔方军到来，合力一起进攻，传檄文道诏，未知地，截断烟，记得要害，这样他们就会被擒获。现在应该对外宣称李光弼率领步骑兵一万人从井陉出击，并派人游说张献诚说，您率领的多数是团练士兵，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锐利的兵器，难以抵挡山西的精锐部队，张献诚必定会解围逃走。这又是一个奇策。颜杲卿很高兴，采用了他的计策，张献诚果然逃走，他的团练士兵都溃散了。颜杲卿于是派人进入饶阳城慰劳将士，又命令崔安石等人到各郡传告说，大军已经攻下井陉，早晚就会到达，先平定河北各郡，先归顺的有赏，后到的要诛杀。于是河北各郡纷纷响应，共有17个郡归顺朝廷，兵力合计20多万人。依附安禄山的只有范阳、卢龙、密云、渔阳、吉、叶六个郡而已。颜杲卿又秘密派人到渔阳招降贾巡，夹城人马遂劝说贾巡道，安禄山被恩叛逆，虽然攻占了洛阳，终究会被消灭，您如果诛杀那些不服从命令的将领，将范阳回归朝廷，摧毁他的根基，这是举世无双的功勋。贾巡认为说得对，但犹豫不决，没有及时行动。别将牛润荣知道了此事，报告给安禄山，安禄山派他的同党韩朝阳召见贾巡。韩朝阳到渔阳后，带贾巡到隐蔽处谈话，让壮士用绳子勒死了他，并灭了他的家族，任命别将牛廷介掌管范阳的军事。史思明、李立杰率领番汉步兵和骑兵一万人攻打柏林、长山，马遂逃入西山，隐士徐玉收留了他，使他得以幸免。当初安禄山亲自率军想要攻打潼关，到达新安时听说河北有变就返回了。蔡希德率领军队一万人从河内向北攻打长山，戊申日荣王李绾去世，追赠谥号为晋公太子。这一年吐蕃赞普乞黎苏龙列赞去世，他的儿子梭西龙列赞继位。唐肃宗闻名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上之上。至德元年丙申年，公元756年春季正月乙卯朔日，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，改年号为圣武，任命达西巡为侍中，张通儒为中书令，高尚、严庄为中书侍郎。李随到达睢阳，拥有部众数万人。丙辰日任命李随为河南节度使，任命前高邀县尉徐远为睢阳太守兼防御使。濮阳客商尚恒起兵讨伐安禄山，任命郡人王弃耀为衙前总管，攻占了济阴，杀死安禄山的将领邢超然。颜杲卿派他的儿子颜全明、贾深、翟万德将李清凑的首级以及何千年、高邈押送到京城。张通幽哭着请求说，我的哥哥身陷贼中，请让我和颜全明一同前往，以拯救宗族。颜杲卿可怜他，答应了。到达太原后，张通幽想要依附王承业，就叫王承业扣留颜全明等人，更改了表彰，大多归功于自己，诋毁颜杲卿，另派使者进献。颜杲卿起兵才八天，守备尚未完成，史思明、 蔡希德就率军来到城下，颜杲卿向王承业告急。王承业既然窃取了颜杲卿的功劳，希望长山城被攻陷，于是拥兵不救。颜杲卿昼夜抵抗，粮草耗尽，箭矢用光，人虚日，城池陷落，贼兵纵兵屠杀了10000多人，抓获颜杲卿和袁吕谦等人，押送到洛阳。王承业的使者到达京城，玄宗非常高兴，任命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，部下接受官爵的有数百人，征召颜杲卿为卫尉卿，但任命尚未到达，长山已经陷落。颜杲卿被押到洛阳，安禄山数落他说，你从范阳户曹做起，我奏请任命你为判官，没几年就越级提拔为太守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你为什么要反叛？颜杲卿瞪着眼睛骂道，你本来是瀛州一个放羊的劫奴，天子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，恩宠无比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你为什么要反叛？我世代为唐朝臣子，俸禄官位都是唐朝给的，虽然是你奏请的，难道就要跟着你反叛吗？我为国家讨伐贼寇，恨不能斩了你，怎么能说是反叛呢？你这扫劫狗，为什么不快点杀了我？安禄山大怒，将他和袁吕谦等人绑在中桥的柱子上，施以剐刑。颜杲卿、袁吕谦直到死，骂声不绝。颜氏一门被刀具杀害的有30多人。史思明、李立杰、蔡希德攻占长山后，率军攻打不服从的各个郡，所过之处残酷毁灭，于是叶、广平、巨鹿、赵、上古、柏林、文安、威、信都等郡又重新被贼军占据，只有饶阳太守卢全成不肯服从，史思明等人包围了他。河间司法李焕率领7000人，锦城长史李伟派他的儿子李四率领8000人前往救援，都被史思明打败。皇上命令郭子仪解除对云中的包围，返回朔方，增发兵力进取东京，挑选一名良将分兵先出井陉，平定河北。郭子仪推荐了李光弼，癸亥日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，分拨朔方兵10000人给他。甲子日，加封哥舒翰为左仆射，同平章事，其余职务不变。设置南阳节度使，任命南阳太守卢炯担任，率领岭南、黔中、襄阳的子弟兵50000人驻扎在叶县以北，以防备安禄山。卢炯上表请求任命薛苑为颍川太守兼防御使，庞坚为副使。薛苑是前任太子李英妃子的哥哥，庞坚是庞玉的玄孙。乙丑日，安禄山派他的儿子安庆绪进犯潼关，被哥舒翰击退。己巳日，加封颜真卿为户部侍郎兼本郡防御使，颜真卿任命李伟为副使。二月丙戌日，加封李光弼为魏郡太守、河北道采访使。史思明等人围攻饶阳29日，未能攻克。李光弼率领番汉步兵和骑兵10000多人、太原弩手3000人从井陉出击。己亥日到达长山，长山的团练兵3000人杀死胡兵，抓获安思义出城投降。李光弼对安思义说，你知道自己该死吗？安思义不回答。李光弼说，你久经战阵，看看我的这些部众能抵挡史思明吗？如今为我谋划，应当怎么办？如果你的计策可取，我就不杀你。安思义说，大夫的兵马远道而来，疲惫不堪，突然遭遇大敌，恐怕不容易抵挡，不如移军入城，早做防备，先判断胜负，然后出兵。胡人的骑兵虽然精锐，但不能持久，如果得不到好处，就会士气沮丧，军心离散，那时就可以对付他们了。史思明现在饶阳距离这里不到200里，昨晚的紧急文书已经发出，估计他的先锋明天早晨必定到达，而大军随后就会赶来，不可不留意。李光弼很高兴，解开了他的捆绑，立即移军入城。史思明听说长山失守，立刻解除对饶阳的包围。第二天天没亮，先锋已经到达，史思明等人随后赶来，合兵20000多骑兵直抵城下。李光弼派步兵5000人从东门出战，贼兵把守城门不退。李光弼命令500名弩手在城上齐射，贼兵才稍微退却。于是派出弩手1000人分为4队，让他们连续不断的发射，贼兵抵挡不住，收军退到路北。 李光弼出兵5000人在路南组成羌城，沿着滹沱河列阵。贼兵多次用骑兵冲击，李光弼的士兵用箭射他们，贼兵的人马大半中箭，于是退却，稍作休息等待步兵。有村民报告说，贼兵步兵5000人从饶阳赶来，昼夜行军170里，到达九门南边的冯壁，正在休息。李光弼派步兵和骑兵各2000人，藏起旗帜和战鼓，沿河悄悄行进。到达冯壁时，贼兵正在吃饭，突然发起攻击，将他们全部消灭。14名听说后，失去了气势，退入九门。当时常山郡的9个县、7个归附官军，只有九门、藁城被贼军占据。李光弼派偏将张凤章率领500人戍守10邑，其余各县都派300人戍守。皇上任命吴王李芝为临昌太守、河南都知兵马使。贾奔先到达雍丘，有部众2000人。此前乔郡太守杨万旦举郡投降安禄山，逼迫真源县令河东人张巡担任长史，向西迎接贼军。张巡到达真源后，率领官吏百姓在玄元皇帝庙哭泣，起兵讨伐贼军，乐意跟随的官吏百姓有数千人。张巡挑选精兵1000人向西到达雍丘，与贾奔会合。当初雍丘县令林胡朝举县投降贼军，贼军任命他为将领，派他向东道襄邑攻打淮阳的救兵，打败了他们，俘虏了100多人，关押在雍丘，准备杀掉他，前去见李廷望。淮阳兵于是杀死了看守，林胡朝抛弃妻子儿女逃走，所以贾奔能够乘机进入雍丘。庚子日，林胡朝率领贼军精兵攻打雍丘，贾奔出战，战败而死。张巡奋力作战，击退了贼军，于是兼领了贾奔的部众，自称吴王先锋使。3月乙卯日，林胡朝又和贼将李怀仙、杨朝宗、谢元同等4万多人突然来到城下，众人害怕，没有坚定的斗志。张巡说，贼兵精锐，有轻视我们的心思，如今出其不意的攻击他们，他们必定惊慌溃败，贼军的气势稍受挫折，然后城就可以守住了。于是派1000人登上城墙，自己率领1000人分成几队打开城门，突然冲出。张巡身先士卒，直冲贼军阵中，人马纷纷后退，贼军于是退却。第二天，贼军再次进攻城池，架设了上百座炮车环绕攻城，城上的楼叠都被毁坏。张巡在城上竖起木栅来抵御，贼兵像蚂蚁一样攀附登城，张巡捆扎蒿草，浇上油脂，点燃后投向贼兵，贼兵无法登城。张巡利用贼军间隙出兵攻击，有时在夜间用绳子把人吊下城去袭击贼营。持续了60多天，大小战斗300多次，士兵们穿着铠甲吃饭，裹着伤口再战，贼军终于败退。张巡乘胜追击，抓获了胡兵2000人返回，军威大振。当初户部尚书安思顺知道安禄山谋反的阴谋，趁入朝时向皇上奏报。等到安禄山反叛，皇上因安思顺事先奏报，没有治他的罪。哥舒翰一向与安思顺有矛盾，派人假造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，在关门截获后献给皇上，并且列举了安思顺的7条罪状，请求杀了他。丙辰日，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，家属流放到岭南。杨国忠无法挽救，从此开始畏惧哥舒翰。郭子仪到达朔方，增选精兵，戊午日进军到代州。戊辰日，吴王李芝攻打谢元同，将他击退，被任命为陈留太守、河南节度使。壬午日，任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为范阳长史，河北节度使加封颜真卿为河北采访使，颜真卿任命张旦为知使。先前清河人李鄂年仅20多岁，为同郡百姓向颜真卿请求援兵，说，您首先倡导大义，河北各郡都倚仗您作为屏障，如今清河是您的西陵，国家平日里将江淮、河南的钱帛聚集在那里供应北军，称为天下北库，现有布300多万匹，帛80多万匹，钱30多万名，粮30多万斛。从前征讨莫绰时，铠甲兵器都贮藏在清河库中，现有50多万件，户口7万，人口10多万。我私下估计，财物足以相当于3个平原郡的富足， 兵力足以比平原郡强一倍。您如果资助士卒安抚并拥有他，以两个郡作为心腹，那么其余各郡就如同四肢，没有不听从调遣的了。颜真卿说，平原郡的士兵刚集结，尚未训练，自保恐怕还不够，哪里顾得上邻郡。不过如果答应你的请求，那将怎么做呢？李鄂说，清河派我受命前来拜见您，并非力量不足，而借您的军队去试探敌人，也是想看看大贤的名义罢了。如今瞻仰您的意志，还没有决断的言辞和确定的脸色，我怎么敢贸然说出要做什么呢？颜真卿认为他非同寻常，想给他军队。众人认为李鄂年轻轻敌，只会分散兵力，一定无所成就，颜真卿不得已推辞了。李鄂回到馆舍，又写信劝说颜真卿，认为清河背弃逆贼归顺朝廷，进献粮食布帛器械来资助军队，您却不肯接纳而怀疑他们。我返回之后，清河不能孤立，必定有所依托归属，将成为您西面的强敌，您能不后悔吗？颜真卿大惊，急忙到他的馆舍借给他6000士兵，送到边境握手告别。颜真卿问道，军队已经出发了，可以说说您要做的事吗？李鄂说，听说朝廷派程千里率领10万精兵从郭口出发讨伐贼军，贼军占据险要抵抗，无法前进，现在应当率兵先攻打魏郡，抓住安禄山任命的太守袁之泰，迎回原太守司马垂，让他做西南地区的主人，分兵打开郭口，放出程千里的军队，趁机讨伐吉郡、叶郡以北直到幽灵郡尚未攻克的县邑。平原清河率领各同盟郡县合兵10万向南逼近孟津，分兵沿河扼守要害，控制贼军北逃的道路。预计官军向东征讨的不下20万，河南义军向西进发的也不少于10万。您只需上表朝廷，坚守壁垒不予交战，不过一个多月，贼军必定发生内乱自相图谋的变故。颜真卿说，好。于是命令陆氏参军李泽交和平原县令范东富率领军队会合清河兵4000及博平兵1000人，在唐邑西南扎营。袁之泰派部将白四公等率领20000多人前来迎战，三郡的军队全力激战一整天，魏兵大败，斩首10000多级，俘虏1000多人，缴获马1000匹，军资器械很多，袁之泰逃往吉郡，于是攻克魏郡，军威大振。当时北海太守贺兰敬明也起兵，颜真卿写信召他合力，贺兰敬明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渡过黄河，颜真卿列阵迎接，两人在马上拱手相拜，痛哭失声，哀痛感动了队伍。贺兰敬明驻扎在平原城南休养试马，颜真卿每件事都向他咨询，从此军权逐渐转移到贺兰敬明手中，颜真卿不以此为闲。颜真卿将唐邑的战功让给贺兰敬明，贺兰敬明上奏战况，任意取舍。朝廷下诏加封贺兰敬明为河北招讨使，李泽交、范东富略微晋升官阶，清河、博平有功的人都没有记录。贺兰敬明攻打信都郡，很久不能攻克。陆氏参军长安人第五旗劝贺兰敬明用大量金银布帛招募勇士，于是攻克了信都。李光弼与史思明对峙了40多天，史思明断绝了长山的粮道，城中缺乏草料，马匹吃草席和垫子。李光弼派500辆车到10邑取草，赶车的人都穿上铠甲，1000名弩手护卫排成方阵前进，贼军无法抢夺。蔡希德率兵攻打10邑，张凤章击退了他。李光弼派使者向郭子仪告急，郭子仪率兵从井陉出发，夏季4月壬辰日到达长山，与李光弼会合，番汉步兵骑兵共10多万人。甲午日，郭子仪、李光弼与史思明等在九门城南交战，史思明大败，中郎将浑坚射中李立杰，杀死了他。浑坚是浑世之的儿子。史思明收拾残兵逃往赵郡，蔡希德逃往巨鹿。史思明从赵郡前往柏林，当时柏林已投降官军，史思明将郡官全部杀死。河朔地区的百姓苦于贼军的残暴，纷纷聚集劫寨，多者达20000人，少者也有10000人，各自扎营抵抗贼军。等到郭子仪、李光弼的军队到来，争相出来效力。庚子日，攻打赵郡。一天，城池投降。 士兵多有抢掠，李光弼坐在城门口，收缴所获物品，全部归还百姓，百姓非常高兴。郭子仪活捉了4000人，全部释放，斩杀了安禄山任命的太守郭献球。李光弼进军包围柏林，10天未能攻克，率兵返回衡阳旧时。杨国忠向左十一博平人张镐和萧新询问可以做将领的士人，张镐、萧新推荐了左赞善大夫永寿人来添。丙午日，任命来添为颍川太守。贼军多次进攻，来添前后击败贼军很多，加任本郡防御使，人称他为来剿铁。安禄山派平卢节度使吕之惠引诱安东副大都护马林察，杀死了他。平卢由一时武之人刘克奴、先锋使董勤以及安东将领王玄志共同谋划讨伐杀死吕之惠，派使者杜海与颜真卿联络，请求攻取范阳以效力。颜真卿派判官贾载运送粮食和战士的衣物资助他们。颜真卿当时只有一个儿子颜颇，才10多岁，派他到刘克奴那里做人质。朝廷听说后，任命刘克奴为平卢节度使，赐名正臣，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，董勤为平卢兵马使。南阳节度使卢炯在治水南岸设立营栅，安禄山的部将武令寻、毕思琛攻打他。